所以我们现在谈信心，真正的信心的，就是站立得稳的信心。第一个就是听到他的话。好，那当然从这样的例子的话，他们即使听不懂，他们即使不能理解，但是他们行了主耶稣要他们做的。好，然后第二个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的对于神的主权，他的主权的这种信靠也很重要。好，因为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不管你们怎么想，不管他死几天了，如果我就是拿着这一把生命跟复活的钥匙的人，你们还问那么多，想那么多，哭那么多做什么？这是我自己解释的了啊，呀，那个生命的主权在主自己，所以我们不是那个做主的，我们的主观观念不算什么，但是他是掌管主权的神，所以信任他的主权，信得过他的主权，信进去他的话，信得过他的主权。然后耶稣强调一句话说，如果你有信心，圣经怎么讲那一句话，必要见他的荣耀，对不对？等一下那句话在哪一节，我找一下。
40节，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是的，是的，是的。好，什么是真正有根基的信心？就是你会看见神的荣耀，你会看到神的心意，那纯全可喜悦的啊，你不会被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光景，这个难处把我们就挡住了，然后就带给我们重担。好，你必看见神的荣耀，而且这是活在世上可以看见的。当然以后我们在新天新地，那个荣耀是无可，就是不能无可伦比的，但是现在我们就可以见到神的荣耀。当我们愿意他得荣耀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荣耀他的时候，我们可以眼睛见到他的荣耀。像刚才我听到那个谭颖这样描述的时候，哎呀，我就真的是很感动，我也很感谢神。他们这7年的经历，一个家庭有孩子，他们夫妻两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后盾。我这样讲对吗？那个谭颖，你并没有什么后面的这个后盾齁，我讲的就是好像祖产啊，或者是就祖先的祖了齁，就是这样，是不是？我这样讲是对的吗？
是
呀、yeah, 感谢主，他没有容许你有后面的靠你的娘家齁呀、yeah。但是看见的是神的荣耀，神成全了他要成全的。好奇妙，真的好奇妙。那我们也来谈一下，在这样的一个祭祀里面，我们见到什么样的神的，我们见到神的什么了，这样好不好？什么是神的荣耀？就是见到神了。好，荣耀是一种光，一种神的那种神圣。那我们见到神的作为，我们见到神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见到什么？从这件事情我们见到什么？当然我们没有见过父神，可是他的独生子耶稣把他表明出来，那我们从耶稣的身上就等于是见到神的荣耀。我们相信他的儿子，我们就见到神的荣耀，儿子也因此得荣耀。首先我想我开始好开头好了，第一个我们见到神的大能，当可以起死回生，这个还是肉体而已哦，以后我们都要复活过来，在坟墓里都要活过来啊！听到那个声音，哇，这个很重要哦。前面说牧者认得自己的羊，羊也认得他的声音，有一天我们会听到一个声音叫我们的声音，我们就醒了，就活过来。当我已经过去的时候了，我的意思是这样。那如果活着的时候就跟他在空中会面，这是教会，好，这是教会。哦，我问你们一句话，我怕我忘记，等一下再回到这里，神的荣耀，好，看到什么身上。耶稣说活着信我的人 必不死，什么意思？什么叫活着信我的人？
还在肉身活着的时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拉撒路有没有活着信他？
有，应该信他。
嗯哼，嗯哼，人其实就只有活着才有机会做决定要相信了，是不是？死了就没有，这个活死是身体啦，我这一口气在，那当然我们的复活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灵里面的复活永远永生，所以活着信我的人就是说你们活着的时候就能相信的就必定即使身体死了拉撒路还是死了。他们这样讲就是有人去去以色列那边参观的人呢说他们在哪里啊，有看过拉撒路的坟墓的一个遗迹，然后上面还有那个字体说曾经死四天在被耶稣让他复活的拉撒路，用这样来描述他有这样的一个传闻我没有去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但是好像有这样的事情。好，我们回过来就是再谈一下我们如果相信得进去他的话，然后当然如果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还是顺服的去做我们去吧就去，门徒都跟他去，把那个石头打开，他们就把石头挪开，把那个布解下来，他们就解下来，所以他们是顺服的，他们是顺服的啊。那他们见到神的什么作为呢？第一个我们见到刚才我们都分享了耶稣是怎么样在爱我们这些人，他同我们的情共情，他跟我们同理，他站在我们这边理解我们里面的这些难处，所以那个爱是一个不求自己的益处而且是给予的，是为对方着想的一种爱。然后呢在我们的难处里面他是那么的爱我们，而且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命的这样的一个神所以我们见到神的那个长阔高深无可伦比的爱。第二个我们见到耶稣他的能力，他的大能，神的大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坟墓是空的，只有耶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自己就是宣告说自己是哪一个宗教的教主是死里复活的，就是我们的神。为什么他要死里复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都是为我们的缘故所以那个大能，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说为你们祷告，让圣灵那个启示的灵光照你们，启示你们，让你们知道那个让耶稣复活的大能大力可以在你的心里面运行，那是何等大的能力。所以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有根基的信心，第一个就是他的话怎么讲我怎么信，即使我不懂他怎么讲我怎么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相信世上没有他难成的事情，如果人的生命都可以复活的话，在这里非常大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已经死了四天再复活是只有一个，就只有这个神迹，而且只有约翰福音记载。那么这个神迹已经在预表他要上十字架而且要复活，他一直在通知他的门徒们人子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让他们预备心不要到时候，那事实上到时候他们还是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每一个人都表现了他们的本相。好，第三个什么叫做真正有根基的信心，就是你真的见到神的工作，真的见到神的那么真实的同在，那么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彰显那么在这里彰显了几件事情。45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犹太人来安慰他们家 看到这件事就多有信他的，不要忘记前面那一章提到他们相信施洗约翰的话，并不是因为施洗约翰行的神迹，而是因为对于施洗约翰这个传道人，这个啊，最末后最后的一个先知，他们相信他是从神来的，相信他的话。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神迹不会加强我们的信心。好，我反过来问一个问题，耶稣让拿撒路复活是因为马大玛利亚他们很有信心吗？
不是。
不是。好。反过来讲，很多时候这个时候有很多人传的福音是这样子哈。你如果有信心的话，他什么事都能做。我们的信心是神容许我们跟他，刚才你们谈的哈，跟他一起经历，一起同工，而且让我们学习顺服。在这里面他的信心是什么？表示在哪里？我刚才讲过了，门徒说，哎，耶稣说走，他们就跟着去，他没有说耶稣你去我不去了，哦，那边人家用石头打你你还去，他们还是去，石头挪开他们也挪开了，他们不怕那个臭味，果实不拆下来，就像刚才陆弟兄说，或许果实部还有味道，我不晓得了，这个我们不用再讨论了。但是他们都去做了，他们都去做了。所以我非常认同你们的回答，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多伟大的信心使这个事情成就，而是他的主权，他要行这个神迹，不是为了要，不是只有为了拉撒路那个时候太可怜了，让他活起来，那么年轻就死了，他后来还是死了，对不对？好，那而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要彰显神的大能跟神的爱，而且要给大家打一个信心的根基。马上在一个大概几天后，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他要让我们大家知道说什么叫做复活在耶稣，生命也在耶稣。所以不是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大信心才让我们的神行神迹。现在有一种运动也好，或者是主张也好，要么就是说，哎呀，你只要有信心你就求，你就祷告，大声祷告。等一下我们要谈一个看耶稣的祷告好吗？我觉得这个很可以学习哈。然后万一没有成的时候，他会说因为你信心不够，所以呢你就没有办法好像把耶稣请下来一样。好，现在有这样子的一种反果为因的，反因为果的这样的一种运动或者是说法，我个人是不认同的。神有主权，他要做他就要做，但是他很容许很乐意我们跟他同工，像你们讲的，我们跟他一起经历这件事情，那是很美的事情。因为他讲的嘛，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学我的样式，跟我一起负我的轭。好，神很喜欢我们跟他在一起同工。因为他是父亲嘛，喜欢带着儿女来经历他的事。好，刚才我有一个问题，我说要什么一下怎么就溜掉了。我说有个问题我要来思考是什么，有谁记得？哦，祷告。耶稣的祷告，你们学到什么？我们学到什么？他的祷告，他对拉撒路用喊的，他对上面对父亲的祷告怎么祷告？父啊，第41节，我感谢你，事情还没有发生哦，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这个叫做信心啊，还没有发生，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他怎么那么肯定？然后下面，我也知道你常听我，就是他跟神的关系常常就是啊，他们是有对话的，他是明白神的心意的啊。他说，我说这话本来是他跟神之间的事情而已， 他说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耶稣一直要彰显凸显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他们的救世主，他就是他们信的对象，不是相信神迹，是相信这位行神迹的主。好，那么他的这样的祷告我们学到什么？当我们在帮助人家查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我刚才说经历是不能重复考验的，圣经的真理原则是不变的，一定是对大家都是真的。但是我不是说你都不用经历神，你就可以去领受约翰福音哈。我们还是要有很多自己生命的经历，好叫你可以触动、引导一下别人对进入这个约翰福音，它终究比较深入哈，比较深入，有信息性的，它是有信息性的。但是它不用我们讲道，我的意思说我们查经不需要讲道哈，就是不用讲说哦，我认为这是什么什么意思，不用解经了哈。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直接从这里面，那我现在看到耶稣的祷告，那请问你们从耶稣的祷告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耶稣的话每一句都好宝贝，你都可以把它搅出那个甜汁来。父啊，我感谢你。另外一边的大姐说，等一下叫出来如果臭了怎么办？四天了。可是这边耶稣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他就是个别跟神在对话而已，但是他说，我再跟你这样对一次话，是为了让我们这四周围你爱的我爱的人众人，叫他们能够相信，以至于可以得到永生。这是耶稣的重点，从前面两三章前就在讲的，你要得到永生，不要死在罪中，有没有？好，请大家回应一下，从耶稣的祷告我们学习到什么？
师母
是，请讲。
祷告第一，我想第一可以这样讲，第一他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和父神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很深很厚的这种关系。
Amen.
而且同时也表现了耶稣对父神的一种无条件的一种顺服。
哈
哈。也信任他哦。
哈哈。
而同时也展现给这些门徒看哦，就说要有信心。
嗯哼。嗯哼，是的。
总的就是耶稣对神的对父神的这种依赖和服从神的旨意，让我们这些活周围的人看到，这个我们的信心就是一种信心，而且是对神的一种依赖上面。他并不说是要祷告的拉萨勒出来，他是给我们看，就是我们要我们也通过祷告。
对，哇，你讲到一个重点，他不是说拉萨勒父啊，叫他起来，不是这样，他是对着拉萨勒喊他出来，他的祷告不是在叫拉萨勒复活这件事情上面在发功夫，或者是在用劲的在祷告。是的，是的，是的 ，Amen。嗯哼，
师母，抱歉，我没有听清楚，说不是为了这个发功和用劲在祷告，那是为了什么在祷告的？麻烦再强调一下，我没有听清。
耶稣讲得很清楚啦，为什么要这样祷告？耶稣讲了，第42节。他说什么？我说这些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陆弟兄说他的祷告内容不是奉耶稣的名我叫你起来行走，让你可以起来，求你帮助他起来，让他得到医治，你是全能的神，你懂我的意思吗？徐慧。
我在这个42章的这个42节的这个最后一句，他说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的，其实这个是在归荣耀与神嘛，因为是神差了主耶稣来做工，他是仆人，还是归荣耀与神。
祷告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种，可以是无声的，可以是 我们现在有一种叫做公祷嘛，上次我有提过这个公祷的事情，就是在大家面前带领大家祷告。好，那我上次有提到，好，其实我提这些问题呢，是给大家做一个醒思啦。好，我不是说在讲说哦，论断说有这个情况哈。那我们从耶稣这个祷告，我们可以学到，因为耶稣的祷告是耶稣做什么都是我们最大最百分之百的范本了哈。首先你会看到他跟神之间是那么亲近的，在讲他们的对话。他平常就是哦，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常听我哈，不是说我现在喊一声说。你一定要叫他复活。刚才陆弟兄说他祷告不是让他已经知道神可以让他复活，而且他已经知道神的旨意是要他做这件事情来荣耀天父的名，以至于此可以得到荣耀。所以他要讲这些话是让大家可以把焦点集中在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信他就可以得到生命，就可以有复活。好，我这样讲，你再提你的问题。那个徐慧，我这样解释过，你再提你的问题。
再提我的问题啊。
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对不对？那他提到他的祷告是为了众人，四周围站着的众人。这个意思不是说我这样讲这些公祷是要让大家听到我的祷告。耶稣曾经讲过，有一个法利赛人，有一个利未人，那个利未人躲在远远的，头低低的，一直在那边认罪，认他的悔改。这边这个法利赛人呢，在这个街头或者在大家面前公开的喊着说，父啊，我感谢你，我没有像怎么样，我做了什么事情啊。我的意思不是说他的耶稣的祷告就像这样子在向众人做一个公告，做一个做文章或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今天之所以跟父亲的祷告要成为一个公祷，一个公众性的一个把它讲出来呢，是为了这些众人的信心，而且是针对耶稣神的儿子的。
是，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哈，呀，你们这样问到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哈，你们不是要明白我的话，就是要懂得我在问什么了。这样的话，因为我本身我得着，我相信你们也可以得着。让我想到什么，你知道吗？想到以利亚面对400多的这个巴利的先知，450是吧？你们记得那个数目字吗？反正好像是400多了哈，
450，
对，450哈。他们双边的祷告是怎么样的一个境况？以利亚一个人，然后那边450个巴利的先知，巴利的先知是怎么样在向天呼求的？哇，他们真是到一个地步都可以用刀子来，就是他们那个热情，他们那个你说他们没有信心吗？他们做到一个地步呢，就是都快疯狂了哈。但是以利亚怎么祷告的？这是我想到这个了哈，我想到他，然后又想到说耶稣怎么祷告的。上次我有提到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哈。只是说一个希望我们可以更合乎圣经真理的祷告，让我们得到益处，让神得到荣耀。我谈到一个问题，这个当中好像有谁是华英吗？还是吕梅？我忘了。就是刚刚在带领人家祷告的时候，你们会写下来，是华英吗？
我有提过以前带敬拜的时候，
对，然后你说嘛，就刚开始你觉得好像你会怕说，可能要写，就是更用心的来准备这个祷告，对不对？
对，刚开始的时候，
呀，或许我那次我有一个重点，就是请我们祷告不要做文章， 我们祷告也不要讲要给谁听，我们是要跟父神讲话。当你带着大家祷告的时候，你要把别人的眼光带到我们的神的身上，主耶稣的身上去，服在他的主权下面，而不是在于我讲的话多么的多么的有条理，我讲的话多么的周到，不是在这样子。这个动机如果歪的话，那就等于是突然，这是我的心里面的一个重担的，好不好？我一个负担，因为我看到一些情况，真的就是这样子，把祷告当作好像我准备了一篇很丰富的祷告词，那个准备的心是很好的，是对的，但是到底我们是念给谁听？我说念哈，念给谁听？有没有谁要回应这个耶稣的祷告？你学到什么？
我学到的是耶稣跟父神的关系是完全的合一，完全的对准神的心意，而且是带着感恩的。那我学到的是，我以后的祷告是
很清楚神的旨意了哈。嗯哼，嗯哼，
对，就是非常合一的，非常亲密的。那我想到以后，我的祷告也是要，就是前提是我要非常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心里就会很笃定神要成就的事情。
嗯哼。
嗯
哼嗯哼
就不会就怎么讲，就不会求也求不到，求也得不着，然后又很灰心很伤气。有的人说，那我求了几年也求不到，我求了十年我们家还是这样。那我再说的就是说，如果只是把耶稣当偶像的去求，我觉得求一百年也求不到。但是要明白神的心意去求的时候，那个与神同工的时候，那个喜乐就是就无法比拟了。
神喜欢我们求，喜欢我们不灰心的求。如果我们不明白他心意，我们还是可以求。因为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就不知道如何祷告。那如何祷告，门徒就跟耶稣说教我们祷告，所以不知道如何祷告是我们本来的常性，但是不要把我们的方法当作等于祷告，这是我的重点。我就不深入讲到那个罗马书第八章，我这个礼拜天我需要讲到，我刚好要讲到这一点，我就想到这一点，因为那里说我们本来就不知道怎么祷告，是圣灵在我们跟神之间。所以刚才环英讲到说要先明白神的心意，是的，以道理来讲这是对的哈。但是我并不是说你不明白的时候就不能祷告。一副那个、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的意思、
okay、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求了十年一直得不到，而且很灰心很怨恨神的时候，是不是要调整他的心意，有没有对准神的心意？我的重点是说，就是我们祷告的人的心意是要和神的心意、那祷告也是一个调整，调整我们对准神的心意。
是的，
那
是的。
其实有时候你看你没有回应，或者你神给你的回应是另外一方面的时候，你通过这样的祷告和神的关系的时候，你就明白、原来神是希望我这样子，他要给我更好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心是活泼的，跟神是活泼的，不是一直是按就是我就要这个神你就要给我。我的意思是就不是这样子的。那耶稣的刚刚的祷告，他第一句就是感谢。第一句就是感谢，那个意思是神已经成就了，他知道神已经成就了。就那我想给我的帮助就是，我要在灵里面相信，就是神已经成就了。我要感谢神，尽管我就像亚伯拉罕，他到死他也没有看到他的子孙后代像天上的星、海边上，但他已经感谢神了，就是这样的，这样的感恩。
Amen。
不管自己的感觉是怎样，但神是已经成就了，就是感谢他。
这个就是看到神的荣耀了。当本来人会焦急说我不焦急，腓立比书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当然彼得在他的那个前书第五章说要把你的忧虑卸给神。这个是一体的两端，一事情的两端，一个是我去祷告的时候我就已经没有重担了， 义无挂虑，等于说我已经按着神的应许，因为他说嘛，他说对，在他把又大又难的事交给他，他容许我们去敲门，我们不要灰心哈、啊。他都跟告诉我们按着神的心意，直接的，只有在我跟神之间是个别的关系，这个是最重要的，个别的关系。嗯、那如果我们有一个带公道的机会，要带你的机会，是把你跟神的关系那种
那种亲密带出来，那种笃定，那种信心
、嗯、对，信心，还有什么，还有那种深情。好，当你一个呼求，或者是你对神的那种哈，好像不是说感染的，好像感化到四周围的人，事实上有很多人他们是认为他们不会祷告的，所以带领人来祷告这个没有问题。像这个耶稣就是一个带领祷告的一个模范，好，为了他们的信心，把自己跟神的关系公开来，本来我跟你个别就好了，我公开来，为了要把我的信心也加强他们的信心，然后能够相信我是你所爱的，我是你的儿子，就是等于到最后的重点还是放在认识神，信靠神。所以这个你们也可以思考哈，我们现在不谈了哈，就说第一个，保罗说应当义无挂虑，凡事借的什么，记得吗？
凡事借的感恩。
感谢，对了哈，所以刚才我说我听到那个谭颖这样讲说，我说哎呀好感动，感谢主，那只有神做得到，人做不到的哈。呀，感谢祈求，我们可以祈求的，不是不能祈求，你个人跟着面对神的时候，你可以撒娇，你可以生气，只要是出于我们心里面的很坦然很诚实的啊，神都可以理解，神早就理解，神早就知道我们心里面，所以来到那个彼得，他说怎么样，把你的忧虑卸给神，但是他的重点在哪里，在于因为他顾念你。有时候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带着一个想法，你根本不爱我，你根本不在意我，你根本不顾念我，彼得的重点是在那里，你会体验到，你去祷告，把你的重担告诉他，你会体验到他顾念你。这是一个再一次的那个心里面的空的杯，让神的爱注满，再一次注满神的鼓励，神的安慰。信得过神，我们必见神的荣耀。还有没有谁要回应这个祷告？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关系。
嗯哼， Amen， 是的。刚才有一个重点哈，刚才你们在谈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不要以为我的信心可以跟神换神迹，也不要以为我的祷告的内容可以跟神换益处。这是可能也是我的心里面的一个负担吧，对于身为一个传道人，对于羊群的一个负担。如果有什么样的成就，都在彰显神显明他的心意，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有一切的焦点绝对不是在我这个人，而是在于神自己的荣耀。
师母，我想说一下好，就是其实昨天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没有为那个妈妈和他们家庭祷告，但是我把我这个负担跟我一个姐妹有沟通，然后我对她的心情，就是对她的同情啊，还有这个想为她做点什么的心，我觉得是跟父同心的，以至于在放学的时候可以看到，以至于在放学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霸凌别人的那个爸爸的那个态度是转变的。我感觉到可能如果要是我说的，我说我会为你祷告的，然后这个事情成就了，我就不是觉得神做的，我觉得我也有份。但是我这个虽然我没有为他祷告，但是我这个心是与父神同心的。
是的，
他也会让我看到我自己是真的，感谢主。
是的。这个又刚让我想到刚才谭颖谈到的第一点，是让我看到他们夫妻的关系那种那种神的工作实在是很美。第二点是，等一下哈，他谈到一个重点， 谈到一个重点哦，是不是他讲的？是不是禅影你讲的说，不是在我做什么，不是在我做了多少，我做什么？包括谁是他还是谁讲的？我觉得他好像提到这一点，嗯，就是不是我们付出多少，我们做什么？我能感恩是不是因为我得到多少益处，而是因为我有神，你是我的神。从根骨到永远，你是我的神，你不会改变，环境会改变，所以我感恩。
是的，而且我们是基督徒，哦，包括神会祝福我们，还会祝福我们身边所遇到的一切事物，嗯，我们要有对，嗯，对自己有，就对神对我们的爱有这个大信心才行。他，嗯，爱我们会顾念我们所，嗯，就是是感谢神。
跟我们分享，是的，是的。还有吗？对耶稣的祷告有什么样的学习？我们回应分享一下。
还有那个常听我就看到那个，我也知道你常听我，那肯定是要那个信心是经过，这个信心是经过操练的嘛。是那个圣经里面告诉我听，告诉我们听，我们要操练信心，就就近主来侧耳而听。然后呢，我们要听得多了，信得多了之后，我们的信心就会增长，然后用信心和所听的道调和，然后我们就会在生活上面有不同的表现的。
嗯哼，
是的，主
操练哈。操练的主体是在操练敬虔，什么意思？敬虔就是以神为我的中心。圣经里面的操练不是在讲方法，我不晓得你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在这里我要提一下，我们的讲的操练跟修炼跟一般的修炼是不一样的，好像我越练习我就越好，不是这样，而是说呢，我以神为中心，常常的以神为中心，啊，常常听我，表示我常常跟你讲，啊，那为什么我会常常跟你讲呢？因为我尊你为大，我不会去做一件事情没有经过你的同意，这就是一个操练敬虔，以神为主，哈哈。
是的，是的，是的，
嗯哼，嗯哼，
是的，因为圣经上面讲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嘛。所以这个敬虔前面是操练，所以它是在一起的，是感谢主。
Yeah, 是的，操练敬虔呀， yeah,
是
不是用方法在让自己进步，不是这样。
对，不是在那里像公式一样搞得自己很老练那种，不是的。
对了，对，不是老练。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是的，是的，哈，不是要为了让自己老练，好像哦，你看我做起来，哦，那个得心应手，不是这样，而是我们常常那个我常常做这件事情，是的。还有吗？
我觉得好像这个心啊还要更纯真一点，然后因为我听过很多见证，都是那些人一开始信主之后就马上就能够传福音并且有果效，不是说你信了十年八年的去怎么怎么样。我就感觉到这个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叫小孩的心嘛，我就感觉到我这方面还是要多多的操练这个敬虔纯全的心，纯全的。好，感谢主。是的，
就像你刚才讲的啦，跟神同心了，
是的，是的，
啊，神想到的，神顾念的，你也会放在心上。
是的，
啊，像我们有一句话说什么，默契一样。好，
啊，而且我们的心其实我们跟神不一样，我们的心是非常，我们的心是有心放的东西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把心那些心思欲念都放到那些乱七八糟的，就是就没有意义的，实际上很占用的。我们就是要得智慧的心，师母您上次讲了，就是要。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智慧的心就逃避这一切，就是清心听心吐意就好了，感觉是这样。感谢主。
谈到这个机会，谈到神给我们的机会，谈到神要我们做工我刚才想到就是那个耶稣医治那个生来瞎眼的那一章，我的题目命题叫做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什么？门徒看到的是他为什么很想很好奇，他为什么会是谁犯罪，啊，那耶稣看到的是他做工荣耀神的机会，他看到的是这个瞎眼的人的孤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跟神同心的话，我不是说看到每一个人都要去做事，不是这样，啊，但是神总会把一个他要你服侍的对象开始跟你分享，跟我们分享他的用心，他的奥秘，有没有？那个以弗所书说他跟我们这些 因为因着耶稣基督，然后呢成为他儿女的这些儿女呢，跟我们分享他的奥秘。好，那他会把我们的机会常常在我们的面前提醒我们，那我们就有那个负担，很自然了，不需要想得很复杂，说我要带着目的去传福音，我应该做什么，我要为他，不是这样子，而是很自然的，我们就很想把握这个机会。嗯，所以我的重点也不是在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多少，也不是在这里哈。
是的，是的，明白，是的，谢谢，谢谢什么？
谢主。我想我今天可能不再进到第三点去了哈，我曾经给你们第三点、第四点哈，那我们就这一点再继续的，就是对于主耶稣的祷告，我们继续分享一下好吗？然后我要等一下回答一下陈月的那个灵魂体的这个问题哈。我的第三点、第四点呢是谈到。再接着圣经说，很多人因为这样就相信了，之后马上有一些人就去告诉那些想要就是对耶稣有意见的仇视他的那一些人，然后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就是再来的话，因为另外刚才是很光明的一面，马上我们会见到很黑暗的一面，好，所以那个部分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下一次好了哈，等于今天我们就不结束了哈，不结束这一章。还有吗？
师母，
嗯哼，
那没人讲话，我再讲两句吧。
当然，你讲，请讲。
是这个星期天的时候，我们教会是有一个祷告会的。然后呢，其实我丈夫是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正好星期天他就在回来，他就一大早就开车回来嘛。当时去教会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有祷告会，我就跟我儿子讲说，我说妈妈就上了一堂，就上一堂讲道，然后我们就下，我们我应该跟他约定好了，上一堂讲道我们就回家。他说好。后面呢我就听长明兄说有祷告会嘛，然后我就想参加，我的目的动机很不纯，我是为了蒙神的祝福我就参加。然后呢我儿子已经过来提醒我说，妈妈我们要走了。可是我就说祷告会很重要，我们要参加。后来呢我就参加了，之后这个祷告会参加了到，我本来是11点钟要走了嘛，结果祷告会祷告到12点35分。这个祷告会开始之前有别的姐妹说要走，我还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什么要祷告的呀，他说就跟我说他了，我就帮他，我就又以这个，我就带着，我就又听了他的，我就感觉到我就还参加祷告会嘛，我就感觉到我的目的以前没有这种带着使命带着什么的目的去祷告，就是想要蒙福，想要去帮别人祷告，就是好像就是那种以前我就是祷告的时候我会相当的真实，就是我就发现我就特别的那个心里面有感动，就圣灵的感动，然后就是那种很真实的感觉。但是那天我是带着目的性的，第一我答应了孩子我走我没走，然后我就留下来了，第二我就想着帮别的姐妹祷告，第三我看到会场上其实没说，其实大部分人都走了，还有很少的人在那里。后来长明兄就说你看一个，看一看主耶稣欢不欢，受不受欢迎，就看看那个祷告会的人多不多，就这样子嘛。后来我在这一个事情上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我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我没有属灵的实际了。我就感觉到我非常的这一点让我感觉到我自己非常的虚假。我就
好，等一下哈，你先停下来，徐慧，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当然，你现在常常会反思，会检查自己，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哈，就是谦卑受教的心哈。那我要问你，就是当你有这一些反思的时候之后，你有什么改变吗？
有，
好，那就好，那就好，
是的。
这些反思不是在好像在论断你自己哈，因为圣经说我不论断人，我也不论断我自己啊。如果是出于圣灵来光照你，要你成长，要你改变的话，要你更新的话，那是很好的啊哈。
是
呀， yeah,
我现在有一点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没有在以前一样追缠在自己的罪中啊。我就赶快的及时回转向神，求神用圣灵光照我。
是的，
这样子的话把我可以把及时的把我从那个淤泥里面就拔出来，这个很重要，感谢主。是的，
而且你也不会有重担了，对，发现你自己的问题也不会有重担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行，
当我们被神管教或者被神光照哈，事实上心里面是喜悦的，是高兴的，觉得好像神爱我们才会关心关注我们。这是我的体会。有时候被神批评一下觉得哎呀好自由哦。好像突然间就好像见了光一样。是这个意思哈，是不是？
嗯。其实我有时候也有一点，像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大卫说，我宁愿落在您的手上。他跟神认罪悔改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我就是神啊，感谢我是落在您的手上的。
是 ,Amen。
师母，我有一两个就是跟这个您提的问题不太相干的疑问，我不知道能不能请教一下。
OK, 如果没有相关的话，要不要先回答你那个问题呢？
好啊，
好不好？
好，
那我让他们看有没有还要回应的哈。好，关于那个祷告有没有还要回应的，那我们就要进入上次那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对于这个灵魂体的圣经真理里面的理解怎么样比较对哈，不能讲比较对了，就是因为这其实也有一些争议的哈。那基本上我们用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哈，我是大体性的要给大家一个提供给你们几个经节，然后大家也思考，然后自己要做一个总结的一个答案哈。还有没有对于耶稣的祷告，回去好好体会一下耶稣那个祷告，我觉得几句话而已哈，你刚算一算没有几句哈，也没有几个字哈，但是那是一个就像你刚才大家分享的那个关系里面的亲近，彼此的相知，然后那个愿意去服侍。你看耶稣干嘛那么麻烦，他可以像那个远远的就从在那个本来那个地方就跟他喊一声说好了，他已经活了就好了，是不是？他为了要成全这个众人的信心啊，他知道这一次这目的在哪里，神的荣耀要彰显在哪里，他这么样不厌其烦的等几天，然后让两个爱他的姊妹说你早在这里就好了，我不晓得如果我当场听他们的口气，不晓得会听到他们在责备哈，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哈？那好好的回去思考那个耶稣的祷告，还有没有？那不然我就先分享一下这个上次那个陈燕这个问题哈。那我们看几个经节，先看几个经节，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总结哈。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总结哈。好，首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6章25节，大家翻到马太福音16章25节，然后看谁帮我们念一下。
马太福音16章25节，
请念。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好，那个生命有没有个注解？你们的生命有没有旁边一个注解？
有
灵魂。
灵魂啊，生命等于灵魂。好，然后我们来到先看哥林多后书好了，第七章第一节看看哥林多后书七章，如果不是一就是五哈，我写这个有点乱。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啊，谁念一下？
第几节？
先看第一节是不是？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好，然后从这里接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好，那我们再看一个好了，最后两个，再看两个哈。箴言第23章14节，你们自己把这个经节记下来哈。箴言23章14节，
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
好，然后最后一个好了哈，这个传道书往后面翻一本， 传道书第三章二十一节，
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
嗯哼 ，OK， 好，那请陈月，你再把你的问题再重述一次，好不好？然后大家给一点意见。
对，我的问题可能非常的细，而且又非常散乱，就是因为上一次我们提到了复活，这里面是拉撒路的复活，但是就像这个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些经文，人的灵往上升，兽的魂下入地，那这个灵这个人的这个灵是指灵与魂还是就是灵就是因为上次您提到比如说妈咪她走了，你就看到她的这个不在了，在那里只是她的躯体，那我想可能是她的灵和魂都不在了，那在这个人的灵往上升里面是灵和魂还是只是灵？然后这个灵的话呢，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圣灵，我不知道这是人自己的灵还是圣灵，这个我也是混乱的，就认知混乱的。
OK, 好。好，那大家从这几个经节有什么看法？刚才念的经节。
就是我们人有灵有魂有体有三个部分，因为我们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灵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人也有灵有魂有体。那身体是物质的部分，是可以看到的摸到的，那魂呢是指人的想法思想意念，包括保罗讲的坚固的营垒的部分都在魂的部分，那灵就是神，像我们吹口气我们就成为有灵的活人，那因为人犯罪以后这个灵就死掉了，没有办法跟神有连结，那我们信耶稣以后就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嗯哼，那对于他的问题呢？
所以也有经文说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是神的儿女，那里的英文版本就是说圣灵和我的灵同证。所以圣灵和我的灵是两样东西，是不同的。
现在你针对不是针对陈月的问题，他问题是说灵跟魂哈，如果我没有了解错的话，人死了之后是只有灵，因为他我们谈到那个最后那个传道书，
人死了以后是灵往上升，没有魂。
这是哪一位讲的？这是哪一位讲的？
我吗？我是华音。
哦，华音 ，OK，OK，OK， 好。
灵往上升，因为圣经有说灵是要归于赏赐给人灵的那一位神吧。
好，那我请问你哈，从你的问题我再问你哈。这个意思是说当神把灵吹到人的身体的时候，意思是说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把身体跟魂都先放好了吗？是这个意思吗？从你的讲法，我现在不是要跟你辩论了哈，我是要让你们从圣经里面得到一个你自己的结论，啊，不是谁的主张。从你的讲法，等于说神吹那一口气，就是纯粹只有灵，魂是分开的，然后魂是不是就已经放在人的里面了？
魂有没有放在里面？灵跟魂，
你现在纯粹把人的灵跟魂是分开的，是这意思吗？你把灵跟魂是分开的，是吧？
是。
那你了解我的问题吗？
先是用尘土造了人，那个时候是物质的，只有身体。那神吹了一口气给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好像没有讲到魂的部分。
对，那现在他的问题就在这个魂啊，就是死的时候魂有没有跟灵魂是一回事，还他是分开的。就是人回到天家之后，是不是魂也是在那里？我想他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陈月？
对，就是魂是，因为听过很多种说法，我都已经搞了，就是灵是回天家，魂是去那个什么魂的暂存区，然后身体就是没了。那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个灵和魂是一起回天家，还是 就是灵还是灵和魂是分开的？
那个是在一个前提下面这样问这个问题，等于说灵跟魂是两回事，是分开的。在这个前提下面就会想说灵上去了，那魂去哪里？好，魂下阴间，然后灵到天上去乐园吗？是这样吗？好，但是现在有一个重点是，到底当那个铁扇儿家前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灵魂跟身子怎么样？
德蒙保守，
完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神拯救我们是只有拯救灵魂吗？
没有诶，他肯定是一起拯救啊，我们的灵魂。
对，所以如果我们说这个身体是物质看得见的，现在在地上这个堕落的身体是的，但是有一天当我们复活的时候，耶稣把我们提上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本来是会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所以我们不能说身体是物质的，不能只有一句话说身体是纯粹物质的，土归土，就是只有土。还有没有其他人有什么想法？我只是挑战你们的思想哈，我没有说你们错或对哈，没有这个意思。
嗯，灵与魂与身体，
真的
哦，是，请讲。
我怎么觉得圣经好像没有说我们的灵跟魂是分开的？
师母，我来补充一下。
等一下，你刚讲完。
还是我从来都没有去想过这么深奥的问题。
可能你对这个就一个很概念性的比较没有，因为不管怎么样陈月已经有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就要去从真理的角度来回应这个问题。
对，我理解，但是 我怎么觉得好，我就是当然我也没办法就是这个要去细查，但是我怎么觉得我看了这个圣经好像并没有把那个灵跟魂好像是有分开来的。
那刚才我给你们那些经节没有给你们一些概念吗？
有分开啊，铁钱刚刚念的五章二十三节就说了，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他在讲这三件事情。
师母，我还补充一句哈，
他讲的三个词，可他没有说这三个是分开的。
对对对，
OK，
这么我再讲一句哈，就是那个
好，等一下，给徐慧表达，徐慧你表达。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与主意都能辨明。他这里写的是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他能够剖开的。
OK， 好，这是一个等于说从这个来证明说它是分开的。OK， 好，很好。
对，
哦，我们有圣经的那个是很好。好，好，我问一下哈，华英，你的那个分开的观念从哪里来？像这个现在他就找到一个经节可以让我们感觉它是，让我们可以说它是分开的。好，那华英你认为，
我就是从刚刚的经文啊，就是他讲得很清楚，现在是魂先是灵，然后魂，然后身体，就是三个事情，我感觉他就是在讲这三个不同的东西。
OK， 好。好好，如果就按照你们的理解说它是分开，可以分开，它是三件事情的话，那请问什么叫做一个人？
一个人包括这三个。
OK， 那我们的得救是全人的得救还是只有灵的得救？我想这个是陈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点。
哦，得救那肯定是完全的，心思意念也要啊，也要圣洁，
全人的得救呀，
啊，
全人，对不对？我想你们都认同，因为到后来神给我们一个复活荣耀的身体嘛，对不对？这个叫做人嘛，神的形象在我们的里面，包括有荣耀，到最后有一个荣耀像耶稣复活一样哈的身体，还有我们的灵魂都要得到保守，到最后 全然的成圣。
嗯，
好，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有一种主张啊，那我就不讲哪一个教派了哈，有一种主张，他认为身体是无用的，因为可以找到一个精结，说我们的肉体是无用的，没有错，我们现在的肉体有一天是会朽坏的啊。
嗯，
那等于说呢，会把它三元论或二元化，三元就是说分成三个哈，然后就分析它，然后就认为这个是没有用的，这个比较不重要，这个重要哈。有一种二元化，不是二元论哦，二元化意思是说分成好的跟不好的，一个是得救的，一个是沉沦的。那这样的说法的话我就不认同了。好，当神造人的时候，什么叫做一个人，就是灵魂体，那我们都会解释说魂就是有我们的意志，好，那我们以后在天上在新天新地赞美的时候，用不用我们的意志，用不用我们的这个情绪呢？
用
呀。
嗯，师母，我能补充一句吗？
啊，当然。
我刚刚说的那个，说是能把骨节跟骨髓的剖开，这个灵跟魂分开，就是让我们知道灵是圣洁的，魂是不圣洁的。但是马太福音10:28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就是说我们身体是会死的，但是我们的灵魂不会死，就是灵魂要跟着主一起去天堂天国的，因为我们有主嘛。这个不会被灭在地狱里，因为我们只要信了神的话就会去天国，就是灵跟魂是一起去的。
嗯哼，了解。嗯哼，我在思考你讲的说灵是圣洁的，魂是不圣洁的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很听得懂。
就是有我们自己那个，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自由意志的，就是说不清说不明的那种那些情绪啊之类的。那刚才
加前书5:23那个怎么讲说灵魂品同盟保守完全的成圣呢？
完全成圣就是在主里面就成圣了嘛。
OK， 所以你在讲的魂是不圣洁的是什么样什么意思？
嗯，就是那个魂是不像主的那一部分。
不什么？
那个魂是不像主的那一部分。
哦、不像主的一部分。
就像我们、哦、我们太像人的那个部分。
OK，
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人不同的部分。
OK， 了解了，我现在了解的意思了。Yeah, OK。好，陈月，你现在有没有一点总结呢？一些结论？
嗯，我现在听下来，是不是灵和魂在我们刚才所查到的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的这个翻译没有问题，就是它是完全遵照了这个圣经它原文的这些的话，那它应该是就是独立的，不是灵魂这一个东西，灵和魂是两个东西。那然后人死以后呢，这个灵和魂是一起走了。那但是我可能还没明白他是到天上去了还是到灵魂暂存去，就是安息了睡了，所以这里我又有问题了。
OK， 好，那个另外一个问题哈，就到底我们死的时候是去哪里哈，我们先解决这个灵魂体哈。我刚才有一个想法一下跑掉了，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好，我问你们一下哈，当我说这个人的肾脏坏了，那他还是一个活的人，可是他肾脏坏了，那要想办法，他要换肾啊，怎么样？这样的话，那我们在看这个人的时候，是把他用脏器来分开看呢？我这样讲可能也不太能够帮助你们哈、啊。好，我这样讲好不好？我的观点呢、啊，哈。它是一种生态的描述方式。什么叫做一个全人？就是他的身体是神用泥土造的。本来神造他的时候，虽然是用泥土，还是神的创造里面。那他的之所以成为人，是除了有这个物质的，还加上他的形象。那当然吹一口气啦， 泥土也是人的材料，吹口气也是人神给人的。好，那到这个当中并没有提到魂，而是之后就发现，诶，人的他的有谈到形象了，他的形象。好，那既然神是灵，他的形象给我们是包括灵跟魂呢，形象里面有爱有意志有什么，所以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的一个理解。当然如果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性来说三个部分，我不太认为要用部分来讲人，这灵魂体哈。等于说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身体的可以共分成几个部分，可不可以这样讲？你说哦，人是什么？人就是分成几个部分的一个身体。因为一般的人如果不相信有灵魂的话，他看一个人就是身体而已嘛，对不对？那人是什么？就是身体的有几个部分，是这样吗？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师母的意思是希望我们用全人的概念来看待灵魂体，他们是在一起。
这是我的观点。
不要分开。
对，这是我的观点。我们把它气管化了，企业管理化了，就像现在我们的专科，我们把它分成这个脏器那个脏器，好，拿掉这个，可是呢另外那个又出问题的时候，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嗯，其实三个是在一起的，就是互相影响。
它是全整个不可分开的，但是因为最堕落的关系，这个身体是土造的嘛，所以神要给我们一个不朽坏的。本来他造的其实是美好的，是不会朽坏的，只是因为罪的原因，这个物质性的这个啊，其实物质性也是神的，他有神圣的这个创造在那里。所以对我们的灵魂体包括我们的身体没有一样是让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是我们要因为像以前那个天主教那个神父有没有，他们要做很多的身体的修炼，所以要怎么样？要故意让自己受苦也好，要好像就是像现在的那个宗教的一个自救一样，我就故意要操练我的身体，哦，什么都要空怎么样？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全人，本来都是很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所以圣经说。难道你不知道你的身体是重价买来的吗？是圣灵的殿，那怎么解释？所以对我来说，灵魂体是一个人的全貌，是一个人的生态，只要这个人是活着，他就这样子，即使他死了，那么他暂时结束的那个身体还要再重新再复活，有一个新的样貌出来，这是我的观点。
师母，谢谢
你。当你们用那种
身体是神的殿
啊？你说什么？
我谢谢你，那个身体是神的殿，这个解释的我非常的明白，谢谢。
嗯嗯哼，
要顾惜，不是说要爱惜自己肉体的生命，但是我们要顾惜，因为神
对
神也爱惜我。
对对对，是的，是的，神没有把我们造成像天使一样没有身体。然后可以这样飞来，这是、哦、飞来飞去窜来窜去，没有，它早晚造成一个很特别的跟动物不一样。那么那个动物的魂往下，人的灵往上，这是在形容人跟动物不一样。那到底去哪里呢？智慧书本身哈、哦，它的重点不在于告诉我们，好像是所谓的叫做什么，有一种百科全书、
啊、
对，百科全书啊，就是给你一个确实的答案。智慧书是一种谚语，一种暗语啊，有时候是一种诗歌，它让你去一方面欣赏，一方面什么物啊，领悟或者是醒悟或者是什么悟，能够去本来我们不知道的，好，即使我能看懂那个文字，可是呢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知识，还有他的谋略在里面，有他的来龙去脉，有他的原理，有他的那个定律在那里。就像那个科学家发现一些定律，好，然后就发明了一些什么东西一样。那个是知识的进一步的成为一个智慧，智慧本身就有发明的这个能力，像现在我们在那个人工智能的这些哈。所以灵魂体是全人的，对我来讲的哈，是那他圣经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现在刚才提到说我们这个我们的那个魂里面也要成为圣洁，那我们的灵是被拯救重生那一刻我们就活起来了。但是这个我这样讲又把它分开了哈，魂的部分包括我的意志、我的情感、我的知性本理性本身，这个都要在被医治、被更新、被洁净，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时间，在世上的时间啊。但是你不能说我的灵已经把它放在一个无菌室了，灵已经行起来，那个灵是百分之百了，然后我这个魂呢在这里被炼净，就是所谓的那个什么那个天主教一个炼狱哈。那事实上什么叫做我们的灵性，灵性跟我们的所谓的这些情励志意志啊什么的是分不开的。当我们说顺服的时候就是意志啊，那这个意志跟我们敬拜神，跟我们愿意奉献，这些也都连接在一起的。还有没有什么想法？
师母可不可以这样，就是灵呢，就是我们跟就是灵，就是说我们要圣灵充满了，然后这个灵魂就是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然后呢身体就是我们要去，就是说我们要就是说我们要行动去做，就是为主做工。
你要怎么去了解解释我不在意哈，但是不一定要这样去把它分开来讲。
是的是的。
你懂了意思吗？
就是要配合，全部都配合在一起。
呀，就是你现在你们已经反果为因了，好像要把它解剖好了，然后再把它组起来，这个叫做人。
是的是的。
好。所以好不好，我们就以一个全貌来看它会不会帮助我们容易一点。
师母。
啊，是。
我刚稍微翻看了一下。
嗯哼。
那个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中国人的一些文化背景的对于这个灵跟魂的一些这种背景。
三魂七魄哈。
对对对，然后可是你去看英文，那他的那个
是一个 soul，
spirit and soul，
yeah，
它其实合起来是它是 spirit and soul， 是两个是一起的，只是它只是用两个词，但是它是用 and 去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它两个是一体的，所以它并没有。他并没有把这个 spirit 跟这个 soul 是分开来的，所以他并不是，所以这一部分他是把它两个是合在一起的。那身体的话，因为你到了，因为身体是会腐坏的。
等一下，你现在这里有一个关系到你对于 and 那个和这个字的一个说文解字的问题哈。你对英文的and 是它是好像连体一定是在缺一不可的，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你如果是，因为它有好几个地方都有这样讲，就是 spirit and soul。
OK OK，
因为你如果是要分开来的话，它会变成就是说它就没有 and， 它会一个逗号，或者是写 or。
OK， 好，现在。如许从他的语文不同语文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事情，你看这个变成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本来的那个 啊、理解哈、啊，都沟通理解都有关系到的，哈、啊，啊好，我很认同如许在讲的，可是问题这个来对中国人的时候讲不通。你们家有几个兄弟姐妹？哥哥跟妹妹就两个人嘛，是不是？好，
对，你说我吗？
没有啦。我现在举个例子啦、
哦哦、
你们家有几个兄弟姐妹？哦，我们有哥哥跟妹妹，那一定是两个人嘛。就对你的解释的话，等于说哥哥跟妹妹总是讲在一起，表示一个而已。这个对华人的语言逻辑思考是不通的，对你是通的，我理解。因为不许用英文的结构来看这个事情哈、啊，所以现在我了解。我认同你从英文你就得到答案了。好。那是的，我要这样讲哈，我们华人的文化哈，比如说像我们讲到犯罪的事情，中国人很难面对说我是一个罪人，因为他把那个道德是非道德，我行善行恶等于犯罪不犯罪，这点是我们对于中国人的这个承认我是罪人，我需要被救赎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很大的突破，你们认为呢？是不是？
是因为我早期刚信主的时候，我花也是好几年的时间才分辨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Yeah.然后就会产生一种，要嘛就是我不觉得我是罪人，不嘛就变成说我什么都是罪，这个要认那个要认，这个要自我怎么样？以前不是有一种中国不是有一种自我怎么样？要交代吗？怎么样告诫啊？交代那些哈？其实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罪的观念，我们的原罪的观念。但是很难，对我们华人很难。嗯、不过这个问题哈，灵魂体这个问题不会影响我们的在跟神的关系啦。好，不管我们了解不了解或怎么样啊，但是有没有会阻碍到我们？唯一我比较关注的是，不要把身体看作是是次等的，是没有关系的，好，不要这样子来看身体。圣经上有这种形容，哥林多书里面有属肉体的、血气的跟属灵的。好，那么这三个形容并不代表在讲我们的三个部分，它是在讲到一个人的整个的一个状态，他是用灵在主导在活，还是用血气？血气就是我嘛，我很强。一个是圣灵做主，还是我做主？刚才我们提到有人的灵跟圣灵，哈，那还是我就啊讨我的体贴肉体，哈，是在讲到说我们是什么为主？一个生态啦，我是觉得它是一个生态。我这样讲，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了解？
师母，关于刚才那个英文的部分，那我又多出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灵魂体和身心灵，就身心灵对应是和灵魂体对应的嘛？就是那个心对应的是魂嘛？这个我
心跟灵是吧？好啊、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刚才已经耶稣讲了，生命就是等灵魂，会杀身体的那个那个灵魂生命哈，灵魂是等于生命，它是活的，而且是属于神的那个生命。那身心灵是我们华人的。等于说圣经有灵魂体来到华人的时候会把它分成身心跟灵。 那你说它能不能对应我们的灵魂体呢？还不是真的是这样。圣经里面比较讲到生命的话，其实是在讲那个核心是我们的心，心是总括一切了。我们的心当然不是，我们都知道不是心脏，然后那个心是一个核心啊。所以耶稣常常说我们的心如何，我们不知道，那个心是在指我们的，怎么讲，就是跟神交通的那个我不能讲部分啊，那个管道。那我们这个讲到身体看得到了，心跟灵就比较抽象，所以我不需要该怎么把它做一个相通，我没有觉得我可以把它做一个相通。
师母，我查一下、这个心跟灵哦，因为英文也有讲，也有它也有一个用语，就是 heart and soul。
嗯哼，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有时候这个用语用词，然后所以有时候这个，然后大家又把它就是中文就很习惯，就是说心就是身心灵这样子，
yeah.
其实是 heart and soul、
yeah.。
那这个也只是一个那个表达、
yeah.
对对对，它也是合在一起的，它也不是分开来的，心跟这个 soul 这个 heart and soul 它也是合在一起，只是说它是一种 expression 表达的那个方式、
生态
了，
一个生态了，
对对对对对对。
好，我曾经解释过这个中国华人的这个灵的我个人哈是觉得它是指向，至少第一个它指向看不见的，可是却存在的哈。然后我们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灵魂，中国人了哈，不确定有没有灵魂，也不能，也不一定相信有灵魂，也不再有灵魂，但是我们就常用这个灵这个字，心灵。其实心灵本身，心是一个主题，中国文字里面它常常会用两个同样同等的，一个前一个后，比如说听一个有目的性的哈，心来后面来解释前面。所以心灵的时候，它其实不是把身心在一点灵，如果在一点分开成为灵的话，那么等于说我们确定有灵魂有灵性，但是通常中国人在讲的是心灵。还有什么灵？我上次有一次我在专题讲过，我们去找到那个
灵，
反正灵哈，就我们会用这个灵来形容，但是我们却不确定有没有灵魂。那这个灵本身呢，事实上有时候跟我们在了解的神所吹进去的灵，它是有可以相通的地方，只是我们不认识，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有神给我们的这个灵，这样好。好，所以这个问题我想可能我们不太容易找到答案或找到什么任何的共识。好，我想我们这个问题大概差不多了吧。现在中国已经12点了，中午了，有的妈妈要做饭要做什么哈。那有没有这样子的话，陈燕你有没有个你回去自己做一个总结吧，好不好哈。我想就提供给你一些你可以思考的，然后终究如果神认为这个对你重要，对我重要的话，我们认真的寻求，他会给我们圣灵会给我们，他是老师，他会教导我们的啊。好，那我们还有未解决的还有完成的吗？我想想看，今天应该还好哈。OK。好，有没有哪一位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希望约翰十一章，我们还有一段哈，十一章可以给我们有一些很实际上的一个从主耶稣来的这个在我们灵里面哈，身心灵了哈，而不是那个灵魂体全人哈，都能够得福啊。那我是觉得说那个耶稣的祷告是很好让我们学习的哈。我有一件事情请你们帮助我祷告哈。我今天发了一封信，这个信的话是第一次哈，有一个教会，我们这边南部的一个教会，他们 对我比较有一些关心哈，就是对我的服侍有些关心哈，因为以前早期他们教会从开始的时候，我跟妈咪啊，到后来牧师也参与了，许牧师也参与了，到我跟妈咪是早期在他们草创的时候去帮过好几年哈。那我今天就我本来这样想，但是后来我今天就发出这一封信的话，我在想我可能心里面是真的是很认真在寻求的哈，就是说也请你们为我祷告。等于说我发的信的意思是说，我需要代祷的是，我可能要重新要启程，再去神呼召我的合场，就是中国哈。
阿门，
感谢主。
呀，那你们就为我祷告哈，因为我要的是神的心意哈，所以看神的时间，还有神的计划是怎么样，他的心意能够显明，让我啊能够重新再开始哈呀，所以请你们代祷哈。那特别为我再来的这个礼拜的服事，因为再来我们那个啊使命的那个课。要另外一期，就是要关怀辅导的第二期要开始了哈，所以请为这些我的服事祷告哈。嗯哼，我需要你们的代祷哈。以前我跟妈咪在中国的时候，我们有六七百个人的祷告团队，常常在我要发出去的信就是有六七百张，我现在可能发不了几十张了，因为我不是喜欢这种联系的人哈。但是我发现说我第一封信发出去了，我觉得感谢神，至少感谢神我去做了。好，那就我们就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就再见好吗？平安。
是我。
嘿，是。
小红。